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明朝凡俗，明太祖驱逐蒙古统治者，在中原重新建立汉人政权。由于蒙古人在兴起初期凭着强大的兵力征服了亚洲、欧洲大陆不少部族和国家，后来蒙古人的实力逐渐减弱，但是对这些部族和国家仍然能够控制，例如朝鲜、哈密、吐鲁番、吐蕃，即是乌斯藏或者西藏等国的内政仍然受到元朝使者的监督。明朝驱逐蒙古，元朝退居漠北之后，这些原本臣属元朝的国家对新建立的明朝采取审慎的态度，他们不敢与元朝决裂，但是亦都不敢得罪新兴起的明朝。明太祖的立场是希望这些邻近国家向明朝称臣纳贡，断绝与漠北元朝的关系，于是在洪武年间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，其中最重要的争取对象是东方的高丽国。高丽国古代称为朝鲜，后来分裂为高句丽、白济、新罗三国。到了中国的唐朝初年，新罗在唐朝协助之下统一了朝鲜半岛。到了唐末五代的时候，新罗又分裂，陷入几十年割据混战之中，后来由一个叫做王建的将领统一全国，改国号做高丽，历史上称为王氏高丽，或者称为丽昭。王氏高丽经历了中原的宋、辽、金时期，到了蒙古兴起之后，窝阔台派大将萨礼塔征伐高丽，国王向蒙古称臣，成为蒙古的属国。蒙古黑汗派遣达鲁花赤监督高丽国的政治。佛别烈迁到燕京之后，高丽国的太子长期在燕京居留，而且多数娶元朝公主。高丽太子回国继位之后，必定有一大批蒙古官员、侍从等人员陪同返国，而高丽国的军政大权往往操纵在这些蒙古人手中。如是者经历了高丽元宗、高丽宗烈王、宗宣王、宗肃王、宗卫王、宗穆王、宗定王、公敏王八位国王，都是元朝的傀儡，元朝朝廷可以随意废立。高丽国的臣民对蒙古人的专横苛暴都敢怒而不敢言。到了高丽公敏王十七年，明太祖派大将徐达北伐，攻破燕京，元顺帝撤退回去漠北。高丽国的一部分将领和大臣希望乘机摆脱蒙古人的控制，但是国内的亲元势力仍然强大，于是反元和亲元两派势成水火。没几耐，公敏王病死，由王子王吴继位。当时王吴只得十岁，高丽国的朝政由亲元派的大臣李仁任掌握。李仁任派使者去漠北向元朝朝贡，引起反元派的大臣郑道全、郑梦舟等人的反对，双方展开激烈的斗争，反元派节节败退。郑道全等人认为需要向明朝求助，借明朝威势抗拒亲元派，于是以谢恩为名派使者柳凡朝见明太祖，而且在国书上面采用明朝洪武年号，当时是洪武四年九月。在明朝的压力之下，高丽亲元派的大臣只好稍为收敛，但是当时高丽国被两件事所困扰。第一件 是国内姓传国王王吴，并非公敏王的亲生仔。国王的真正生父是一个姓申的和尚。于是朝廷之内发生了皇室正统的争论。第二件事是沿海地方受到倭寇的侵扰，高丽国可以说内忧外患，国事艰难。洪武十七年，高丽国派遣郑孟州出使明朝，祝贺明太祖朱元璋寿辰。
高丽国使者郑孟州叩见大明天子，万岁万万岁。
郑孟州
在，
朕听闻礼部官员讲，你熟读先儒经典，有东海学士的美誉。
陪臣不敢，陪臣对先儒教诲只是略懂一二啫。
好，好。朕最敬重读书人，你生长在东夷地方，竟然知书识礼，难得难得。赐座赐座。
陪臣不敢。
郑孟州，朕不拘小节，你不必疑虑。
谢陛下。
郑卿，在你袍服上面的刺绣已经开始破损，来，朕想赐你一套新袍。
陪臣实在太失礼了，不过敝国民穷财尽，陪臣无法子唔节省开支啫。
郑卿，你讲清楚啲。
启禀陛下，一百多年来，敝国受制于塔子，每年需要向塔子贡献金银布白，人心骏马，数以万计，又要进贡数千童男童女，供塔子贵人驱使。敝国实在是穷于应付，苦不堪言。
真系有咁嘅事？
国内又有一啲豪门权贵，倚仗塔子嘅声势，霸占田产，逼粮为奴，州县的赋税大部分转入私门，国家年年入不敷出，陪臣失礼上国，是是非得已。
郑卿，塔子已经败退十多年了，你们高丽国内还有人倚仗塔子威势侵凌百姓？
启禀陛下，敝国有不少豪门权贵，他们出身将门，因为世代降附塔子，所以位居显耀。塔子败退之后，他们恐怕权势有损，所以拥立少主，而且勾结漠北，抗拒天朝。
岂有此理，实在太可恨。郑卿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
启禀陛下，侍中李仁任是权门首领，其他人还有林坚薇、池渊、庆福卿等等，他们把持国政，广植朋党，忠义之士都恨之刺骨。
朕听闻你们的国王来历不明，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？
启禀陛下，敝国国王的身世陪臣不便议论，但是国王自幼受李仁任他们教导，荒废学业，只懂得声色犬马，国家大事负托奸佞，实在令陪臣忧虑。
郑孟州
在，
高丽国的事朕不便过问，但是朕可以派使者去劝谕一下，希望国王执政知过能改，你们悉心辅导，感化国王。
陪臣知道。
朕见你一片忠诚，好啦，朕降旨礼部高丽国由每年一贡改为三年一贡，贡马1000匹改为50匹，金银布白一律削减。
谢陛下。
郑梦舟，朕仲有一件事想问你，
请陛下分事。
倭寇经常侵扰大明山东沿海，你哋高丽国究竟有冇受倭寇扰乱呢？
启禀陛下，倭寇从日本国嘅一骑、对马渡海入侵，闭国沿海地方饱受摧残。
咁近来点啊？
闭国将军李成桂领兵扫荡，最近倭患稍有收敛啦。
李成桂。
郑梦舟出仕明朝之后，高丽国内亲明的势力日渐增长，亲元派的执政大臣李仁任等希望阻止明朝对高丽国的干预，于是在洪武19年派使者裴厚出仕漠北元朝，又命令抗倭大将李成桂领兵屯驻平壤，准备夹攻明朝的辽东。李成桂是高丽东北部咸兴人，世代将领，接受元朝官职。元顺帝至正20年，李成桂承袭父亲职位，开始领兵征战。后来长期在庆尚道、全罗道一带抗拒倭寇，立了大功，官拜知门下府事。由李成桂的出身和经历看来，他原本是亲元的将领，所以李仁任对他十分信任。
李将军，西京平壤的兵马已经布置妥当了嘛？
启禀侍中大人，已经布置妥当。
咁就好。李将军，我请你北上镇守西京，其实是希望你巩固鸭绿江边防的。
巩固鸭绿江边防？
是。最近明朝在辽东设立铁岭围，分明是对我国不利。
明朝对我国不利？咁，侍中大人，你有咩策略呢？
如果我国能够夺取辽东，咁明朝就冇法子威胁我国噶啦。
夺取辽东
系先发制人。李将军，呢次出征系高丽国存亡嘅关键，统帅人选非你莫属。
吓？由我统帅？
冇错，我已经约好大元黑汗。蒙古骑兵到时同我军南北呼应，只要我哋击败明军，我哋高丽国一定会国威大振嘅。
方圆
在
鸭绿江浮桥仲有几耐可以造成啊？
启禀父帅，3-5日内就可以造成。
到时我哋要领兵渡江，同明军一较高下。方圆，你认为点啊？
父帅，我认为进攻辽东实在太冒险。
吓、
明军强大。我哋同明军对抗，无必胜把握。
但系我哋唔可以违抗王明、
王明，李仁任呢个奸相， 好大喜功，为了巩固权势，不惜和大明作对，逼我们送死，实在太可恨了。
方圆，你讲话小心。
我都是讲事实啫。你人任拥立杂种小子，假借塔子余威，压迫忠良，残害百姓。哼，我们李家点解要同佢卖命？父帅，请三思。
是，你讲得啱。我李成贵世代是高丽国的大将，不可以任由李仁任摆布，令到国亡家破的。方圆，立刻传令，本帅决定领兵入京，肃清奸贼。
洪武二十年，李成桂在鸭绿江畔督师，准备入侵明朝辽东的时候，忽然领兵回京，诛杀李仁任和李仁任的党羽，又宣布废除国王王吴，改立皇室的疏远族人王尧，称为公让王。于是高丽国的政权由李成桂父子所控制。当时亲明派的大臣郑梦周受到李成桂重用，但是郑梦周不满李氏父子有散位野心，结果被李氏父子所杀。郑梦周精研宋儒理学，是高丽国的著名学者。洪武二十五年七月，李成桂正式散夺皇位。李成桂登位之后，首要大事是寻求明朝对他的政权承认，所以立刻派使者朝见明太祖，请求明太祖赏赐国号。明太祖在招先、和宁两个称号之间选择了招先，于是招先成为李成桂政权的国号，在历史上称为李氏招先，或者称为李昭。李成桂本人被尊称为李昭太祖。洪武二十八年，昭先国王子李方远到明朝朝贡。
陪臣昭先国王子靖安军李方远率领闭国文武官员叩见大明天子陛下。
嗯，李方远
在，
不必多礼。人来，
在，
赐座。
系，
多谢陛下。陪臣谨代表闭国国王李成桂向陛下请安。
嗯，李方远
在。
朕有一件事不是几明白，希望你能够解释清楚。
请陛下指示。
几年前，高丽国派使者来到大明，禀报有权臣李仁任擅权误国。后来又有人禀报高丽国王子孙断绝，王位由异姓摄据。冇几耐。又话李仁任之子李成桂夺得皇位，请求大明册封更改国号，究竟情况系点？
启禀陛下，陪臣父亲李成桂并非李仁任之子，因为高丽公敏王死后子孙断绝，权臣李仁任就勾结漠北，拥立异姓小儿，擅权误国。
嗯，
而且仲图谋攻占辽东，与大明为敌。于是陪臣父亲李成桂起兵讨伐，得到臣民拥戴，继任国王。陪臣所讲都是实情，求陛下明察。
好， 好，你哋朝鲜国嘅事朕唔想过问，只要李成桂应天顺民，所作所为合乎礼制，其他嘅一切朕唔会理会。
帝国一定谨遵大明天子训诲。
你哋嘅子子孙孙奉大明嘅年号征索，与大明永修和好，以后侍臣往来，各守礼仪，边境永保安宁，辟市贸易互通有无。咁大明同朝鲜国虽然名为君臣，实在亲如兄弟。
是，帝国一定谨遵臣节，以示大国。
好，来，为大明同朝鲜国万世太平，干杯！
干杯！
朝鲜国王李成桂得到明朝承认，册封成为明朝的藩属。自此以后，每年派使者朝贡，而明朝亦都派官员去朝鲜国报聘，双方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。后来明朝其他邻近国家和部族，例如安南即是越南、琉球即是冲绳、哈密、吐鲁番、乌斯藏即是西藏，甚至暹罗即是泰国、吕宋即是菲律宾、三佛齐、爪哇即是印尼等国，都同明朝建立朝贡关系，成为明朝的藩属，亦即是加入以明朝为核心的世界秩序，西方人称之为天朝朝贡制度。天朝朝贡制度是西方势力在十六七世纪伸展到东方之前，亚洲东部的国际关系形式。所有区域之内的国家都尊崇明朝为天朝上国，奉明朝年号，行明朝历法。国王需要得到明朝皇帝册封，然后才有合法地位。明朝皇帝准许这些藩属国家到中国贸易，而且经常有大量的赏赐。至于藩属的内政就绝少干预，藩属国之间的冲突明朝皇帝出面调停。这种朝贡制度对维持亚洲东部的长期和平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中华五千年之明朝藩属，是由李德能、林有荣、陈伟康、施介强、钟杰良、蔡雅阁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